大家好，祖国的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医学家，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医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许多人为我们所崇敬。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先秦时期的著名的医学家，他叫扁鹊。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首创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写了扁鹊的传记，因此，扁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正史的医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名医，却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比如，他为什么会有三个名字，而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真实名字？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妙手回春的奥妙又究竟在哪里呢？从今天开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以史学家的观点为我们一一破解这些谜团。系列节目《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第一集《诊病圣手》，敬请关注。
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扁鹊姓名啊和他生活时代的这个问题。史记在讲到扁鹊的时候，一开始说这么一句话，说呀，扁鹊者，渤海郡茂人也。这个茂在哪儿啊？在河北的任丘这一带。那就是说，扁鹊这里面第一说了他家乡，第二又说姓秦氏明月人，这里又出来第二个名字，就叫做秦月人，也就是扁鹊，也就是秦月人。还不算完，在这个《史记·正义》里面呢，还有一说，说这个扁鹊呢，啊，说是在这个家于这个鲁国，鲁国在哪儿啊？也是在齐国的渤海，鲁国。这个鲁国在现在山东的长清这一带，所以他又叫卢医。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扁鹊有三个名字，第一扁鹊，第二秦越人，第三卢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扁鹊是上古时期的一位传说中的医生。这个人呢，到处行医，治病救人，人们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来了以后啊，可以说是人们的病都好了，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医生比作像一只带来喜悦的喜鹊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而秦越人应该说是确有其人啊，他就是史记上说的啊，在渤海郡这儿的啊一个大夫。而卢医呢，他是指他出生的地啊，在卢国。所以这样一看，这三个名字当中，秦越人是确有其人的，而扁鹊呢，正是由于他到处行医，受到尊敬，人们就把技术高超的人叫做扁鹊，于是秦越人也被称为扁鹊啊。所以有人说扁鹊就是古代医术高超人的一个通用的名词啊。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扁鹊原来是个神话人物，但是由于他和秦越人合为一体，就成为一个令人 非常可信的人物了。
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把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而这个出生在鲁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称为扁鹊。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人们，那就是扁鹊生活的时代十分模糊和混乱。那么扁鹊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有关于他生活时代的记载又为什么会出现模糊和混乱的情况呢？
扁鹊行医的时间在我们现存的文献当中范围太大了。你比如说记载，大家这个应该说很熟的啊，那就是给蔡桓公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的695年；给国太子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655年。那么他最后看的一个人是秦国的秦武王，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9年。所以这样一算，这个扁鹊啊，应该是在300多年的范围内都有他的事儿。那么一个人不可能活这么多时间，所以这里面人们就很难界定，就说扁鹊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了啊。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方法就可以界定一下扁鹊大约生活的时代。第一个，如果大家翻汉书，就班固写的汉书啊，古今人表，古今人表里面呢，班固把从上古啊到秦朝的大约1400-1500人都写进去了。他根据这些人的人品啊排列了高低不同。那么扁鹊呢，在古今人表里面，班固把它放在了和越王勾践和这个赵简子大体的一个时代。而越王勾践和赵简子呢啊都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的人。我们如果看这个表，你看扁鹊跟他们都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有人说扁鹊应该是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人，这是一说。第二说呢，因为扁鹊在这300多年这个时间里啊，做了许多事儿啊，看了许多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认为可信的这个病例作为界定扁鹊活动的时间。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说扁鹊生活的时代，就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啊，有比较多的人认为，那就是扁鹊死于秦国。那么在秦国死去以后，就以后就没有扁鹊的事了。所以有人认为扁鹊大约死于公元前309年，这是战国的啊中期到后期这个阶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呢，就是对扁鹊啊不要做非常准确的界定，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故事啊是传说的，还有许多是预言。那么就干脆就说一个扁鹊是春秋战国人啊，就不用太较真了，因为很难考证出准确的他的活动的时间。我自己感觉这种办法啊，应该说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对他就是不要太计较，太把他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搞清楚很难了啊。所以我觉得笼统地说春秋战国人啊，或者叫东周人就可以了。